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在降临期第三个主日，继续沿着马太为我们所记录的福音书，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含义和我们该如何来回应。所以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来看上帝的话，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一同聆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在传统上被称为叫做玫瑰主日。为什么称为玫瑰主日呢？是因为这个主日大家所强调的主题是喜乐。的确，圣诞节是一个带给人喜乐的节日。每到圣诞节，商店里面都放着喜气洋洋的音乐，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教堂也布置得非常的漂亮。圣诞节总是让人感到如此的温馨美好，有的时候大家会去看这个灯展，看到在上面有玛利亚、约瑟抱着一个小 baby， 然后上面有这种各种灯，下面有花，非常的美好。但是马太给我们记录的第二章却没有给我们呈现这么一个温馨的画面。当耶稣降生的那个真正的圣诞节的当时，是一个充满着仇恨、暗杀、密谋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刻。耶稣的降生并没有带给所有人快乐，甚至让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产生了仇恨。而马太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向我们展现了在人类当中对耶稣降生的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又从马太的记录来思想、来观察、看这三种回应，并且来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来思想，我们对耶稣的降生抱有着怎样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来从这三种回应来看，首先第一种回应是当时的执政者 大希律王所产生的回应，他的回应是不安。圣经告诉我，他回应是不安。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在位之时。那谁是希律？这位希律王到底是谁？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这位希律是大概是主前74年到第四年左右。这位希律是大希律一世，他是当时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手下的一名红人。他作为罗马的傀儡王，开启了所谓的叫做希律王朝。他的国土范围包括北到加利利，然后到撒玛利亚，南到犹大和以东地。这位希律王他非常的有政治手段，他不仅博得了凯撒的青睐，也博得了元老院的青睐。虽然当时元老院并没有特别多的实权，但是从形式上，他被元老院命名为犹太人之王 ，the King of the Jews。但是呢，很有趣的是，这是你们之前听我讲到也提到过，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以东人当上了犹太人的王，这会对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对吧？就好像一个北朝鲜人当上了中国的这个主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 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希律非常懂得如何安抚民心，他为了博取犹太人的青睐和拥护，为犹太人做了一件大事。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要为上帝做大事，然后希律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希律帮犹太人重建了圣殿，扩建了，按理来说应该是扩建了圣殿，因为圣殿最开始的圣殿重建是从这个尼希米的时代开始重建的。那这个圣殿是从巴比伦归回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这个属于草根这个开始重建，所以他们重建的并不是特别的，没有恢复往日这个所罗门王时代的光辉。所以你读旧约圣经，你读这个尼希米记，你读以斯拉记，那里面会记载说那些曾经看到过这个古时的这种所罗门圣殿的都感到很惋惜，对吧？他们没有恢复到原来那么光辉的形象。但是这个希律就很讨人的喜欢，他出资来扩建这个第二圣殿，来博得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你可以想象，希律说，好，你们都喜欢宗教，你们都喜欢敬拜，那由我来国家出资为你们重新修建这个圣殿，把它修得成为在当时的世界最辉煌的宗教建筑之一。那大希律出资修复圣殿并不意味着他是内心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残暴，以残暴著称的君王。他并不是他只是用这种政治手段来平服民心而已。他玩弄权术，借着各样的手段爬到了高处，他跟凯撒是朋友，他跟元老院的很多这些高官都是朋友。但是同时因为他的这种权术，他也疑心重重，不论是谁，只要他感觉到对自己的政治权力产生了威胁的，他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格杀勿论。希律是一个很狠的人甚至连他自己的家人也不会放过。历史记载，这个大希律王他把自己的两个妻子都杀了，把他自己三个亲生儿子也杀了。因此今天有文献记载，这些古罗马的凯撒记啊什么，这些里面有这些文献记载，当时的凯撒奥古斯都曾经论到这大希律王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宁可做希律的 Lus， 不愿意做希律的 Huios， 有学这个希腊文的知道，宁可当希律的猪，不当希律的儿子。Hus 和 Huios， 是这个发音很像的。所以凯撒这么评价希律。然而耶稣好歹不歹的，就赶上这个残暴的大希律在位的时候，他要降生。这个希律在位的时候，突然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不是耶稣降生的这个事，耶稣降生没人知道，无人问津的。但是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有一群从遥远的东方来的，从波斯来的这么一群人。这群人对吧，老外，这个卷发，带着黄金卷，一口浓重的口音，他们说话都说波斯语，他们也不说这个希伯来语，不说希腊语，可能说希腊语，他们应该是以希腊语交流。但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跟东方的官方的交流语言是波斯语。他们从这个地方来到巴勒斯坦，穿行了上千里，他们要穿越当时罗马帝国和波斯在边境交战的这个战争区。所以你要知道，这群人出现并不是像这个动画片里面演的，对吧？你们有谁喜欢看这个圣诞节的动画片？小孩子都喜欢看，对吧？你们带孩子看这个《圣诞星》，2017年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圣诞节主题的电影，《圣诞星》，我非常喜欢，我这每年都会陪我孩子看。这个《圣诞星》里面就是三个博士，对吧？一人骑一个小骆驼，然后就这仨人就来了，对吧？但是这种三个博士单独的每人骑个骆驼出现在耶路撒冷，这个是人们后来的想象，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被证实是历史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他们这一路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他们要穿过战争区，他们要拿着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个三个人是不可能过来的，他们是一个武装部队来的。所以他们是一大群武装部队，波斯人，对吧？巴比伦人，可能一些雇佣兵带着武器，一堆人马保护着黄金这些贵重的这些财宝，来到耶路撒冷来见希律王，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在当时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吸引他们眼球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要上当时耶路撒冷 today， 对吧？耶路撒冷今日头条，有一群波斯人来到我们这里。更奇怪的是，当他们去见希律之后，他们不是来见希律的，希律啊，热情的接见，哇，这个不得了了，对吧？看我这名气大的，连波斯人都过来给我上供了。但是他们聊了两句，发现，哎，不对呀，他们不是来给我上供的，他们是要来寻找一位新出生的犹太人的王。那你能想象希律是什么反应？什么？你们就要找犹太人的王？难道不是我吗？但是他们说，不是，不是你，对不起啊。虽然那个你是现任犹太人的王，我们找的是下一任犹太人的王，我们要找一个小 baby。 你可以想象希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脑袋都要炸了，他是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而不惜杀掉自己亲生儿子的人，怎么可能允许在我的国度范围内有另外一个称王的小 baby？ 他必须要把它解决掉。因此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对耶稣的反应是充满着敌意和杀意的。这种敌意，这是第一种对耶稣降生的反应，恨耶稣降生。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圣经给我们记录这种仇恨并不是很单纯的不相信耶稣，不相信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仇恨。你去问无神论者，他们对耶稣降生并没有仇恨。但是希律的这种仇恨是源自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或者耐人寻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和合本把希律的反应翻译成希律第三节说，听见了就心里不安。那这个不安这个词的翻译 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捉不着头脑。实际上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含义是恐惧战惊的意思，是恐惧感带来的这种不安。所以希律对耶稣的反应是恐惧战惊又充满着敌意的，所以他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的话而产生的这种仇恨，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这种仇恨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相信圣经的预言会是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不对？他如果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他如果 不相信圣经的这些预言都是真的的话，那他根本不用在乎。但是他在乎就意味着他真的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接下来他去找了所有的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叫过来到宫中开会，来，你们研究圣经的，你们过来告诉我一下，基督应该生在何处。你听这话问的，希律是一位相信弥赛亚基督的人他至少相信这个事儿会是真实存在的，跟今天很多的无神论是不是一个概念。希律相信弥赛亚会到来，所以他才要去询问。然后他们在弥迦书当中找到了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说，犹大帝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希律不仅知道，而且相信这古时先知的预言必定会实现，但是他竟然依旧决定刚硬的敌对这位弥赛亚基督。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世界上对基督教、对耶稣基督最充满敌意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的人，是相信弥赛亚的预言会成真的人，是信徒，是相信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悖逆和邪恶。希律实际上是在说，上帝啊，我知道你是真的，我知道你千百年之前的预言一定会应验，但是我要与你对抗，我宁愿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我也不愿意顺服你。这是希律，我要做我自己的王，我要把我自己的宝座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我不要接受另外一个王来统治我。所以对于希律来说，耶稣是一个大麻烦。如果耶稣降生这件事是假的就好了，希律有多么希望基督教宣讲的这些都是假的。你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最讨厌基督教的人是最希望基督教宣称是假的人。你今天去听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无神论者，所谓的宣扬反对基督教的人士，其实他们内心的深处是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是他们敌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上帝是虚构的，如果圣经的预言都是后来的人杜撰出来的，对希律来说就好了。因此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今天信耶稣对你来说只是相信耶稣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不叫信耶稣。希律比你信的更好。如果你认为的信耶稣只是相信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相信有一位神存在，那希律的信仰比我们好太多了。希律甚至相信旧约的预言是成真的，希律甚至知道，原来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今天有多少 相信上帝存在了就举手就受洗了，对吧？都不知道旧约对耶稣降生有预言。我们今天把教会的门大大的敞开，所有相信，对吧？你愿意就可以。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把多少人错误的贴上了信徒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们可能连西律的信仰都不及。但是西律的这种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吗？没有人会说西律上天堂，对不对？因此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的是，我们不仅相信这一切都是历史真实的事实，我们不仅相信有一位神存在，我们不仅相信耶稣基督真实的存在，我们因着对耶稣基督真实的相信和认识，而我们承认他是那位真正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顺服他，我们服服敬拜他，这是我们所谈的信心。真信心必定结出顺服的果实来，而只是单纯的知识性的信心不是使人得救的。所以就像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所说的，什么是真信心，对吧？21问非常重要，对吧？弟兄姐妹们，孩子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对吧？是写给你们的，所以父母们回家你们 要用海德堡要理问答，要教导你们的孩子基督教的信仰，对不对？孩子们，你们有责任作为教会的成员学习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孩子把要理问答第21问问什么？ What is true faith? 什么是真信心？怎么回答？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知识，借此我承认凡圣经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更是一种全新的信靠，借此我承认耶稣基督所赚得的救恩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我，因此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是真信心。所以西律没有这个真正的信心，西律不肯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来承认耶稣是主。那除了西律之外还有第二种人，西律不只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唯一的角色，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是第二种回应，耶路撒冷人的回应。要知道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他们不是观光客，不是拿照相机来看，哎呦，看看这个西域的风情，他们是带着军队来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在耶路撒冷一群大外国的武装部队进入城市的街道，这是消息是传遍全城的，他们知道这些人来是来寻找基督的，这肯定会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的这个谈资，对吧？哎，你说这群人来基督，他们说基督降生了，他们说在东方看到一个星，你看看在菜市场，对吧？这些挑菜的大妈一边挑这个白菜一边说，哎，这个帮不好，哎，你知道吗？那帮波斯人说他们看到一颗星，啊，是吗？这消息你从哪儿听说的啊？从西律的宫里传出来的。那是在宫门口这些菜市场大妈们聊天，是吧？你知道耶路撒冷距离伯利恒有多远吗？你有谁去过这个圣地旅游的？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有多远？10公里。10公里什么概念？从这儿到 Roland Heights 都比10公里多啊！10公里开车也就十分钟、15分钟就到了，步行啊，你说没有车，步行你冒着严寒酷暑走2小时也到了，啊，你爬山对吧？再慢一点，3个小时到了。所以耶路撒冷这群大妈大婶儿，啊，他们听到了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消息，他们有什么反应？你觉得如果你当时在耶路撒冷，你听到耶稣你听到基督弥赛亚大卫的子孙降生在伯利恒，你会干嘛？去瞧瞧呀，去看一看呐，这么大个事儿，对吧？ 你别说这个真正的耶稣降生了，就是这个呈现举办个什么圣诞灯会，隔个二三十公里的你都开车去看一看，对不对？真的耶稣降生，真的基督降生，就在你家门口，有谁不会想去看？但有趣的是，马太的记录里面，耶路撒冷的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如果耶路撒冷的人成群结队的说，走，我们去看一下弥赛亚降生，马太会不记录这件事情吗？你看，这是王一牧师讲到的特点，我是从圣经没有记录的东西给你讲，我这是 叫解空经的，解空白页。没有记录这件事情很蹊跷，这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人对弥赛亚君王降生的这件事情的回应是什么？是冷漠，是无所谓，是无关紧要。大妈大婶还在那儿捡白菜，可能耶路撒冷没有白菜，但是就是捡个这个橄榄或者什么，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当下的生活，他们关心自己的这个小圈子发生的是什么。耶稣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耶路撒冷的人竟然不愿意花几个小时的路程去寻找基督。哎呀，我太忙了，对吧？我还得多花时间陪陪我的家人呢，我太忙了，这个一天到晚的，从早上忙活到晚上，我家小孩周末还有棒球赛，哎，去伯特利上总是堵车，哎，你看这个 Google Map 上去伯特利都是红色的，我实在是太难了。去寻找耶稣，去敬拜基督，哎，这件事怎么说呢？我心里头也知道应该，对吧？但是肉体软弱。难道基督没有这一切更重要吗？没有比这一切更重要吗？难道耶路撒冷的百姓对基督的降生竟然如此的漠不关心？他们不是对基督有敌意，只是耶稣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基督不是他们生命的中心，不是他们的主。那今天对于你呢？耶稣有多重要？保罗说，如今在教会的圣道的宣讲和教会的圣礼的施行当中，如今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不是通过画像，不是通过雕塑，不是通过电影，不是通过表演节目，是透过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耶稣基督今天就活化在这儿。你愿意停下来，先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先来去寻访一下你的主耶稣吗？冷漠和仇恨，这是我们从马太所看到的前两种对耶稣降生的回应，看起来很负面，对吧？王一牧师讲到总是很负面，总是讲罪，总是讲这些不好的，我把好东西留在后面。还有最后一种回应，那就是这千里迢迢来耶路撒冷朝拜耶稣基督的这些东方的博士，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第三种回应，东方博士的回应。尽管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近在咫尺的基督漠不关心，但是却有一群老外，一群从东方来的博士，穿越千里的路程，带上宝贵的礼物来寻找这位他们未曾相识的基督。这就是对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三种回应，真诚的敬拜。上帝永远为自己存留着一群属他的百姓，哪怕这群百姓看起来根本不像上帝的百姓。那些自称是上帝百姓的人却离弃了上帝，而上帝就兴起那群曾经不属于他的子民，上帝如今连续他们，你们曾经算不得子民，但如今却被称为神的子民。 这群博士到底是谁呢？他们不是今天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呢，这个不是指的他们的学术头衔。博士这个词啊 ，magi， 这里面翻译的更准确一点，是一群术士，炼金术士，观星的这些星象学家。他们研究一些星象、占星术、炼金、玄学等等，是吧？你可以想，这群是有点这个天天在家这个观星知天下，知天下大事，这群人。他们来自波斯跟巴比伦地区。那为什么他们会专程来巴勒斯坦来寻找犹太人的王？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你要记得，在公元前586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当时上帝在巴比伦兴起了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但以理，以及他的同伴。所以还记得在但以理的故事当中，但以理平步青云高升，因为为尼布加尼撒王解梦，所以他获得了巴比伦王的信任，于是他坐上了高官，晋升统管一切巴比伦的术士。术士这个词，在旧约里面的术士这个词，就是在希腊文的七十译本里面翻译成来，就是跟马太这里面所用的词是一样的 ，magi。所以这些 magi 这些博士，就是当年从但以理手下统管过的这些术士们。他们曾经是异教徒，他们曾经是拜偶像的，但是因着但以理对他们的管理，但以理教他们这些旧约圣经，教他们这些关于耶和华的真知识，因此他们转变了。他们明白但以理所宣讲的圣经，旧约对那位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对吧？这个在这些500多年前，但以理在巴比伦都跟他们讲经说法，对吧？但以理大师对巴比伦术士讲经说法，打开《民数记》24章，对他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你们诸位要把这话记在心上，对吧？”于是这一代又一代的传到了耶稣降生的时代，这些巴比伦的术士，这些波斯的术士，他们都知道古老的旧约的预言。当他们观看星象的时候，对吧？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就像今天的 NASA 似的，今天 NASA 天天24小时对着天空，这些巴比伦的术士天天24小时观星，突然一颗星出现在东方，于是出现在西方。所以他们马上就知道了，曾经但以理大师给我们宣讲的这民数记的预言要成真了。他们是上帝在外邦之地存留的百姓，这也预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到万邦。讽刺的是，那些犹太人，那些自称是上帝百姓的人，对上帝的福音无动于衷，而这些曾经拜偶像的、惹动上帝愤怒的外邦人、异教徒，他们却信靠了福音，并且采取了行动。于是他们动身，马上听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长、文士们的解经。他们说：“哦，原来大智慧，原来这位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于是他们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伯利恒。此时耶稣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你要知道，这个动画片里面演的这个有点偏差，对吧？这个，因为毕竟他们是导演，他们是这个做这个娱乐业的，他们也不是解经者，对吧？所以他们演的这些东方博士来，耶稣还是个小 baby 刚生出来，这个是错的。你想啊，他们从这个东方巴比伦地走到这儿，走上千里，走好几个月、好几年，对吧？那个耶稣已经长大了，所以耶稣多大呢？耶稣差不多2岁，这就是为什么大希律要杀2岁以下的婴孩。这时候耶稣已经2岁，所以从他们看到那个星开始预备行囊，开始讨论计划，开始制定行程，招兵买马，整个到了耶路撒冷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差不多2年的时间来敬拜耶稣。 约瑟跟玛利亚不是在马槽里，而是估计回到了约瑟的家里。第十节，弟兄姐妹们，第十节记录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马太这样记录的，你知道，anyway， 马太记录这样一个感人的画面，他说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喜乐。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喜乐。这是基督徒，这是真正信耶稣的人的喜乐。他们不远万里，他们辗转反侧，他们跋山涉水，他们穷尽了自己一切的资源，他们不计代价，他们为了看一眼这位弥赛亚，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喜乐，以基督为乐。这种喜乐是希律所无法理解的，这种喜乐是耶路撒冷城门口那些买白菜的大妈大婶们无法理解的，那是真正以基督为乐的喜乐，那是真正教会的喜乐。而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些博士的身上就预示着教会对基督的敬拜，教会对基督的敬拜就是在这个敌对的世界，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在这个充满冷漠的世界，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那个婴孩的周围环绕着他所拣选的，从万邦招聚来吸引来的属他的百姓，充满喜乐的在敬拜那位基督，就是你们。你们有多少跋山涉水要来到一片土地上能够自由的敬拜耶稣基督？你们有多少人是为了看一眼耶稣活化在你们眼前，开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车主日来到教会，就是来听一篇这样普普通通的讲道？为什么？不是单单的为了满足你们宗教的责任，不是为单单的因为这样子我会获得一些幸福感，我会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净化一下我的心灵。不，你们来到这儿是为了敬拜耶稣，难道不是吗？而当你们来到耶稣面前，当你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当然你们现在在信心的眼睛当中，透过圣道的宣讲，透过圣礼的施行，看到了，真的看到了，你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这喜乐不是一群乐队在台上表演，一群这个激情昂扬的这个煽动家们煽动你们情绪煽动起来的，这喜乐是你们真的看见了，你们在圣道跟圣礼当中看到耶稣活化在你们眼前了，你们的喜乐是会长存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是降临期第三个主日，被称为叫做玫瑰主日。这个主日的主题是喜乐。你的喜乐在哪儿？或许你的生活充满着各样的困难，或许你们当中有很多刚刚来到美国，生活非常不适应，感到孤独，充满着恐惧，对未来不确定。你的喜乐在哪儿？你的喜乐在那东方博士的身上彰显出来了。你的喜乐，你之所以做出这一切的决定，就是为了来看到耶稣。而今天你们看到了，今天上帝应许你们，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把耶稣活化在你们面前，因此你们可以喜乐的 来到耶稣的桌前，来领受他的身体，他的宝血，来让他来喂养你的信心，与基督甜蜜的联合在一起。他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你们是我的百姓。从前你们算不得百姓，但如今你们是我的百姓。从前你们被称为不蒙连续的，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你们是被上帝连续的，你们是蒙福的。因此愿我们都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来到基督的面前顺服他，来到他的脚前来真诚的敬拜他。愿一切的尊荣归给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为着马太所记录的这短短的十二节的经文而感谢你。主，我们看到这世界对基督的降生所产生的充满敌意和冷漠的回应，而主，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内心的敌意和冷漠。我们凭着自己的罪常常的厌恶我们的救主，常常的对他无感。但是主啊，你今天也借着这些东方博士千里迢迢的来的寻找基督的这些人，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激励，得到了启发。我们也求你重新燃起我们内心喜乐的心，叫我们在这降临期能够真正的重新能够得力，能够从你宣讲的圣道，从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礼当中，能真正的看到基督，并且因此而感到欢喜。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喂养我们，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